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过自己的人生，也在别人的人生里发现自己的故事。李可为您讲故事。欢迎大家来听我讲故事，我是李可。今天的讲故事，我要来讲高雄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高雄的北边，它非常有特色，而且在这边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美食。话说那天我到卖场去买东西的时候，幸运的在卖场前面还找到了一个车位可以停。下车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停在路边的这一栋很有特色的建筑。就在大马路旁边的这一栋洗石子墙的老式建筑，是五联栋的三层洋房，其中第二跟第四间的二楼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而中间的这一间呢，它的三楼门楣镶嵌着茶楼两个字样。如果仔细看的话，在茶楼这两个字的后面，它曾经刊过冰果室这几个字。说起这栋建筑，它可是有故事的。它可能是在台湾日治时期的1941年，也就是昭和16年所建筑的。它也曾经是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的拘留所。左营的历史建筑或是古迹其实不少，我们走在巷弄里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旧部落，还有古厝的老屋。而这些旧部落呢，就是以闽南族群为主。清朝的时候，在台湾的军队分为北路营跟南路营，北路营掌管的是台南以北的军事机构，南路营就是台南以南的了。北路营它的官署设在诸罗，也就是现在的嘉义，而南路营的官署呢，就设在古代的时候称为凤山县的新龙庄。而那个时候说的凤山县城，指的就是左营县城。我们现在在左营莲池潭附近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旧城墙跟北城门，其他像南门、东门都还在，西门只剩下残址了。在这四个城门里面，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北门所在处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北门又叫做拱辰门，是目前唯一城墙跟城楼城门都在的一个，它也是四座城门里面最靠近莲池潭的一个。北门的城门外就是现在人来人往、餐厅云集的地方胜利路，两三百公尺之外就是莲池潭。隔着胜利路还有一口现在已经移平、护栏有加盖的拱辰井，拱辰井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镇福社，这个是康熙或乾隆年间就已经存在的土地公庙。北城门上的门神石雕现在还看得很清楚，这里可以登上城墙，城墙里面是原来的东自助新村，而城门外面紧贴着城门的是非常有名的连锁甜点店多纳兹。晚上有些游客坐在城门暖色的灯光下，啜饮着咖啡小吃甜点，是很多人喜欢打卡的地方。东城门叫做凤仪门，它的位置在城丰路，这些年在重修之后呈现了原来有护城河的模样。城门的南边现在高楼林立，北边有海光俱乐部，海光俱乐部有中西餐厅，还有花房以及军人福利社等等，餐厅的餐点也很有眷村菜的特色。东城门的旁边以前还有一排低调的白色的房子，曾经是美军顾问团他们出差住宿的地方，不过在整建之中它悄悄地被拆除了。南城门叫做启文门，现在是圆环的中心，四周呈放射状的路通往古山一路、中华一路、成丰一路跟左营大路，重建的崭新模样和没有城墙连接的城楼有点孤独，在我眼里也总觉得失去了某些尊严。西城门叫做电海门，最靠近左营军港，日治时代它的城墙城楼都被拆除了，一直到2014年在西自助新村拆除整地的时候，才露出了部分城墙跟炮台的残余建构。现在这里已经整建成为一个公园，名叫做古迹公园，对面就是海清中学，这是很多眷村子弟曾经就学的地方。古迹公园的步道跟低照明度的路灯引导游客在散步的时候多认识这段历史，比较可惜的是开辟成为公园的时候只勉强保留了少数的原来在眷村的大树。 左营这个原来属于海军基地附近环绕着基地而起的小地方，因为这些年城市开发是往北在扩展，所以改变的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在1980年代翠华路开通以后。以前还没有翠华路的时候，从南边到北边的左营唯有走中华路，北接左营大路。如果是从民族路往左营大路走的话，那么东西向走的就是新庄子路连接蔡公路，然后再接上左营大路。新庄子路跟蔡公路这两条路当年都非常小，小到两车只能够勉强交汇，路边都是田，尤其是蔡公路的旁边有很多的菱角田。40年前我经常走这条路的时候，在蔡公路最东端的废弃地里还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破旧的砖窑烟囱，堪称为历史建筑。可惜在道路开发中它也悄悄消失，比菱角田还早谢世。我第一次接触左营是因为一位高中同学胡，他家就住在军校路旁边的眷村，星期六还要上半天课的时代，有一次我中午下了课去他家，小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不觉就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于是胡就陪我到海军基地大门旁边的军校路去等公车。那时候军校路还没有拓宽，双向只有两线道，路边还是土石，而招呼站牌就站在土石边上，公车一经过就灰尘蔽天。冬天天黑得早，那天的公车却因为海军官校的学生放假的关系，班班客满不停，于是我就开始焦虑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两位一开始就跟我们一起等车的军校生就走了过来，穿着黑白色漂亮海军军长服的他们应该是已经注意我们很久，也听到我急着回家的对话了。他们说因为等车等太久了，他们打算要招计程车去盐城区，可以让我搭便车，接着又说因为顺路，所以也不用我分摊车钱。搭陌生人的车这件事让我很犹豫，可是天色已经真的很晚，所以胡就鼓励我说两个穿军服的人不会有事的。在那辆计程车上，两位哥哥很端正的没有跟我搭讪，只问我说要在哪里下车，并且说我比较早下车，然后就把右后座让给我坐。从军校路要到盐城区，当时多半先走海公路、进学路或是实践路，然后接上左营大路，在左营大路接上古山路往南，到了古山一路以后上大公路桥，下桥以后往东，那就到盐城区了。我们家就在古山一路跟大公路桥的交接口的地方，从海军基地的大门算起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而这一路上车上安静有点沉闷，我呢更别扭的是好像坐了有1小时那么久的车。当终于到了我家巷口的时候，我心里虽然想了很多感谢的话，可是最终我只勉强挤出谢谢两个字，关上车门我就离开了。这是超过50年的事了，我不晓得这两位哥哥还记得这回事吗？后来我再到左营是每隔周陪着大姐去学插花，然后是我自己学弹琴。总是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巷口搭19路公车，搭到终点站就是左营北站。下了车以后，走进进学路的一条小巷子，一位老师的家就在那边。我按电铃，上楼，开始上课。沉闷苦涩的高三生，那个周日下午弹琴的课，是我生活里的一点小变化。上完了课，我再从老师家走回了左营北站。4点钟左右，在没什么人的车站里，我静静地等车。车站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偶尔会有一两个军校生。坐在候车室的木板条凳上，我听到旁边的菩提树上有鸟在叫。车站里安静的好像连时间的流动都要停止了。有一次我无聊地四处张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对面就是左营派出所啊。左营北站给我的印象蛮深的，几十年后有一天我去探访，这才发现整个车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铲平，现在变成收费停车场了。 结婚之后，我搬到左营之北，刚刚进入男子区的地方居住。我活动的范围在左营炼油厂的周边，包括后进、右昌、军校路的眷区。更往北的话，最远会跑到桥头。那时候还没有试运的主场馆，现在的主场馆所在地原来是海军陆战队的胜利营区。这个营区很大，中间被一条细细长长的路切割成两边，靠东的这一半有马场，养了好几匹马，马平常都在马厩里，有专人照顾，偶尔呢也会有人来骑马，还有马师陪骑。马场有时候可以进入，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偶尔会带他们到马厩去看马。有的好脾气的马会让我们摸摸脸颊，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拔几根青草给他们吃。马儿喜欢吃青草胜过干草，有时候他们还会像狗一样把上唇掀起来，露出他们好大的牙齿，不晓得是表示他们喜欢青草味儿，还是被我们打扰了生气。有一次我要离开的时候，马儿忽然张开嘴轻轻含了一下我的臂膀，好像要跟我玩。只是我撩开袖子一看，哇，竟然有青青红红的半圈浅浅的齿痕，真吓了我一跳。分割胜利营区的那条细细长长的路，以前只有双向一共两线道，路呢稍微有一点点上下的坡度，两旁有成排的大大的老榕树，老榕树旁边是大片的青草地，路的尽头是海军基地，四周都没有切割天空的高楼，一眼望去，细长的柏油马路在蓝天白云青草地之下消失在远方的构图非常漂亮。有一次我开车载着我妈妈走这条路，妈妈就说，这条路好漂亮啊，好像我在美国看到的路。妈妈曾经去美国探望在那里求学的哥哥，留下了美国广阔平原的记忆。小路的两边的青草地跟马路中间还有小水沟，印象中草地还有一些简单的小掩体。我有几次遇到入伍新兵在这里受训，他们趴在两旁的草地上或是掩体之后，好像是两军对阵的态势。我骑着机车从他们中间的路上飞驰而过，有点抱歉打扰到他们严肃的上课气氛了。这条细细长长有微微坡度的漂亮小路，后来所有的大榕树都被铲除，也牺牲掉部分的青草地，并且填平了沟渠，拓宽为双向共四线道的路，就是现在的试运大道。陆战队的胜利营区后来出入的人越来越少，然后东边的马场不见了，全区整地。2007年元旦前几天，试运主场馆在这里开工，两年多之后就完工。然后有一天我们发现，左营训练中心的招牌跟大门显眼地出现在西半边的营区前，旁边的胜利营区大门就更显得简朴了。非常非常多年以后，当年在马厩摸马脸的小孩长大了，分发到了胜利营区来受训。旧左营部落的重心大概就是海军基地，所有的发展都围绕着基地而生。基地平常管制严格，门口24小时有卫兵，人车出入都要看证件。但有一个平常人可以出入不必看证件的地方，在基地内却跟基地分隔的，那就是海军总医院。以海军医院往四周扩散，就有一个又一个的眷村。有军人有眷村，就衍生了左营特有的军和军眷的文化。有关这一部分，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来慢慢说。今天我们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边，所谓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是李可，我们下次再会。